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诗篇，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今天我们来到了诗篇的第72篇，这一篇称为所罗门的诗，是论到君王与国度的。有人以为这是所罗门的作品，其实不是，因为最后一节说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从这一节经文来看，我们可以知道这篇诗是大卫的作品，是他为他儿子所罗门所做的祷告。这篇诗是诗篇中出埃及记部分的结束。出埃及记是以神的荣耀充满会幕为结束的，也是一篇预言性的诗，论到弥赛亚将要来建立他荣耀的国度，而弥赛亚也是神公义的显现。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诗篇第72篇第一到第三节的经文。这里说，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这是国度的特色，这三节的经文都提到公义这一个词。让我们再读第7节，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以公义为正纲来统治国家的人，世间上实在少有，但是耶稣基督将来就是以公义来统治全地。这篇诗也描写了他荣耀的国度。现在让我们读诗篇第72篇17到19节的经文。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很明显，这是神特别给大卫的意象，让他看见基督将来在地上所建立的国度所充满的荣耀。这是大卫所祷求的，因此他说，让我们看诗篇72篇第20节，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大卫说，我所求的到此为止，我祷告完毕了。这就是大卫所求的。跟着第73篇开始，一直到89篇为止，就是诗篇的第3卷，是属于5经中的立位记部分。 讲到黑暗和黎明。我们已经看过第一到第四十一篇的创世纪部分，四十二到七十二篇的出埃及记部分，现在七十三篇开始是立位记部分，给我们看见的特别是圣所，是会幕的敬拜，也发展到后来圣殿的敬拜。立位记是圣经中一卷十分重要的书。同样，我们来到诗篇的立位记部分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神的家、圣所的情形，讲出神是圣洁的，没有血就不能够除罪，所以圣洁跟献祭这两个词是十分重要的。好，我们先来看七十三篇，这篇称为亚沙的诗。亚沙也像大卫一样，是一个杰出的诗人。七十三篇到八十三篇，一共十一篇的诗，都是他的作品。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七十三篇第一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这篇诗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神是恩待以色列人的。这是神对每一个以色列人的态度吗？不是的，神只是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而已。以色列人怎样才能够清心呢？就是那些为自己的罪献祭，愿意与神同行，并且服侍神的。同样，今天每一个得救的人都应该有一颗乐意和渴望与神同行的心和侍奉神的心。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神面前要一颗清洁的心。我们绝不能一面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相信接受他，但却以自己所喜好的方式去生活，这两者是不相容的。如果真有这样的信徒，那就会使我们对他的得救产生怀疑。我们之所以能够亲近神，能够到神的面前，是因为我们得着主耶稣宝血的洁净。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得着了赦免，我们被主的宝血洁净，又不断地被主的道如同水一样来洁净我们。神的真道洁净我们，使我们成圣，然后我们才能够蒙他的悦纳。亚沙来到神的面前，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可是当他说完这一句话之后，他又感到困惑、迷惘、不解，他内心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为什么神容许恶人兴旺？为什么属神的人似乎多受痛苦、多受试炼？许多的为什么就涌现在诗人的脑海里，叫他感到困扰。虽然亚沙已经说出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可是实际上他所接触的和所看见的并不是那样。接着我们读诗篇第七十三篇第二节跟第三节：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亚沙说，我观看在我四周的人，总是看见恶人兴盛，但是敬畏神的人却相反。接着我们读第四节，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壮实。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是安安乐乐的趋势。我们再读七十三篇第五节到第六节，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 恶人一帆风顺，事事如意，确实令人困惑不解。我们再读第七节，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这些人拥有一切，一无所缺。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这是因为他们的营养太好，食物太多的缘故。我们再读第八节，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欺压穷人，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他们认为自己应该享有特权，别人守法，但是他们却可以犯法。因此，当我们周围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满肚子的不平和不满，积压在心头，因为恶人实在太霸道，太无理了。接着我们读73篇的第9节，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有钱财有势力的人说话是大声的，有权力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舌头可以毁谤全地。好，接着我们读10篇第73篇第10节，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神的子民反而濒临死亡的边缘，但富人却不用发愁。接着读第11节，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他们对神没有兴趣，并且不以为神会了解和知道他们的一切。接着读第12节，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这些景象是否令我们不安和困惑呢？我们再看第13节，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亚沙说，我曾经尝试着为神而活，但似乎这并没有好处，没有什么价值。接着我们读14节到16节的经文，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习为难。这些问题使亚沙感到困惑，也使他不能够安睡。为什么恶人发旺兴盛呢？下面就是答案了。让我们来读10篇第73篇第17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当亚沙进到神的圣殿，他明白到恶人的结局，看见他们最终所得的结果时，他就明白了。主耶稣也曾经讲过一个财主跟一个乞丐在死后的光景。主耶稣在比喻中告诉我们，这两个人生前的遭遇是贫富悬殊的，而死后也是有天渊之别的。财主在生前所得的竟是别人的拥护和称许，他也吃尽各样的美味，享尽奢华宴乐，好的东西全是属他的。但是乞丐却是一无所有，只在他家的门前讨饭，而且又浑身生疮。可是财主死后却是可怜痛苦的，他的葬礼虽然是豪华，但是灵魂却是下到阴间去受苦。反而乞丐的死虽然没有什么人追念，也没有人理会，只是草草的掩埋，但是却有天使将他的灵魂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可以享受安慰和欢乐。我们看见世界上许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的时候，我们也会愤愤不平。可是亚沙 在神的圣所内找到了答案。他知道恶人的发旺只是今生的、暂时的，将来有一天在神的面前，个人的结局才显露出来，那才是真正的结局。而且神是最公平的，神的作为也是最正直的。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73篇第23节的经文，这里说，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神扶着我们的手，引领我们，他与我们同行，这是我们可以经历得到的。我们再读第24节，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神一开始了工作，他就必然继续直到完成。所以诗人给我们的信息是，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这真是好得无比，也是我们最渴望的。因此让我们安息在神里面，尽管我们现在不明白，也看不顺眼，但是我们只管信靠主，经历他，享受他的同在。下面的74篇是讲到圣殿被仇敌玷污之时，向神祈求拯救。在这一篇诗里面，我们看见了圣殿怎样遭仇敌的亵渎毁坏。这是一篇训诲诗，不是大卫的训诲诗，乃是亚沙的训诲诗。他是利未人，也是会幕里的乐师。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诗篇第74篇第一节，神啊，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你为何像你草场的羊发怒，如烟冒出呢？诗人一开始就向神发问，问神为何这样呢？然后他大声呼求说，让我们读第二节，求你纪念你古时所得来的会众，就是你所赎作你产业支派的，并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锡安山。这里提供了地理上的资料，诗人明显提到的是巴勒斯坦地，是以色列国。接着让我们来读诗篇第74篇第三节，求你举步去看那日久荒凉之地，仇敌在圣所中所行的一切恶事。请留意仇敌所毁坏的是圣所。我们再读第四节，你的敌人在你会中吼叫，他们竖了自己的旗为记号。这其实是一句带有预言性的诗句，是指到主前175年叙利亚人怎样侵略耶路撒冷的事，也就是但以理书第八章所讲的那行毁坏可憎恶的。然而这预言的应验不止一次，因为在主后70年，罗马人也同样挥军攻占耶路撒冷，毁坏圣城。但无论如何，亚沙的预言是关乎有圣殿之后所发生的事，将来在大灾难期间，那行毁坏可憎的还会出现，也是毁坏圣地跟圣殿。可是在这一切的灾难之上，在逼迫之中，在失望和灰暗之中，神的子民却仍然能够说，让我们来读第十二节，神自古以来为我们的王，在地上施行拯救。这是神子民对神的信心，他们所祈求的是什么呢？让我们读第十八节， 耶和华仇敌辱骂，余顽民亵渎了你的名，求你纪念这事。换句话说，以色列人的祷告就是，仇敌攻击我们，而很多愚顽无知的人也是这样，他们并不归向神，可是其中仍然有属神的忠心的子民。让我们看第十九节，不要将你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诗人呼求说，神啊，求你在患难中拯救我们。他期待神拯救的日子来到，这也是今天我们所坚信的。不管我们的遭遇怎样，祸患是如何的多，但我们仍然深信神的拯救，他要把我们从极深的患难中救出来，他是一位行奇事和行大事的主。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74篇第22节，神啊，求你起来为自己申诉，要纪念愚顽人怎样终日辱骂你。这是祈求神以致获得胜利的祷告，因为认识神的能力，神的信实，所以才有这样的信心。这是亚沙的祷告，是一篇训诲诗，教导我们如何在一切的患难中信靠神。接着的第75篇是一篇蒙救之歌，诗的标题说，亚沙的诗歌交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前面第74篇是亚沙的祷告，而75篇这是他的诗歌，是得胜的获救的诗歌，因此也是一首信心的诗歌。让我们来读75篇第一节，神啊，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的名相近，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神至终是要保守他的名的，他的名是不容许人玷污的，这是何等奇妙，令我们可以放心的事。这篇诗的信息是十分美好的。接着让我们来读诗篇第75篇第二节，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必按正直施行审判。这是指到基督再来是有一定的日期，而当基督再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要施行审判的。我们知道，基督头一次降生在地上，是卑微的、贫穷的、别人瞧不起的。可是，当他第二次再来，就完全不同了。而主耶稣对于他再来的日子也曾经这样的说过，在马太福音第24章36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个日子就是基督降临的日子，是神早已定好的，他必定照着他所定的日期行事，没有人知道是哪一天。虽然今天有许多的异端，有许多自称是说预言的人，他们说是在什么什么时候，是在什么什么日子，但其实主耶稣早就说过了，这日期是人不知道的。连他在人子的地位上，他在世为人的时候，他也不能知道，唯独父知道。不过这一个日子是必然会来到的，这也是我们今天所等待的。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下次我们还要继续讲解第75篇。现在让我们来祷告谢恩。 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您再一次让我们有机会接着电波收听你自己的真道，这亘古长新的道，永远不变的道。我们感谢你，你所为我们做成的救恩何等的完美。主啊，你不但第一次来成就了救恩，把我们从罪恶中、死亡中、撒旦的权下拯救出来，您还要再来审判全地，您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与你同在直到永远。这是何等美好的盼望，愿主坚固我们的信心，在这末后的时代能够守住所信的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带到，欢迎你